先再次在大家中间一起来分享我想的话。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与基督联合的宣教，也就是我们宣教不是说只有我们在做，神是宣教的神，那他在我们宣教的时候，神是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宣教。使徒行传英文说是 Acts，那我们中文翻译是使徒行传，好像是主角就是使徒一样啊。那也有一些人称它说是圣灵行传啊，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整个使徒行传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我现在慢慢体会呢，圣灵降下来，然后好像主耶稣升天之后，好像就坐在天上就不管事，不是的啊，他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一起来主导领导做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使徒行传还是称作基督行传啊，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贴切一点。事实上宣教工作不是只有基督徒，不是只有教会，是神跟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在做宣教的。那所以上次就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这个宣教，今天我愿意从一个心腹的角度啊，教会的角度啊，我们跟基督关系、身体的关系，也有夫妻的关系，从这个心腹的角度来分享这样一个宣教的信息啊。那我使用的一段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到世上来传福音的时候啊，在他之前就有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都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他当他被抓之后，那主耶稣出来传道也是一样，他传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他训练的这些门徒，打发这十二使徒出去传福音，也是一样嘱咐他们，就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事实上，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内容就是天国的。那当然传耶稣没有错啊，耶稣是一个中保，是一条路，让我们能够看到永恒的事情，永恒的天国的一个事情。事实上整个目标就在天国，神的国度，天国这样一个计划里面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也是讲到主要是用天国的比喻啊，来讲出一些有关于传福音跟宣教的一些内涵。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有22章第一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
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耶和华为他儿子摆设娶亲宴席，就是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倒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宴席。’”
对他的仆人有些迫害，或者说那个 杀掉。所以呢，他就在找说，反抗这些人都请他们过来哈。所以因此呢，这个整个故事就在讲这个啊，神的国怎么天国的一个怎么扩展啊。其实宣教目的不在于啊建立地上的国度啊，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有多少比例，全世界基督徒现在有30%比例，我们要提高到50%，甚至到60%、70%、80%、90%，不是这个目的，也不是说我们教会增长啊，就业人数增加了多少，或者说我们开拓了几间教会，这些都不是宣教的目的。宣教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宣教是要建立一个实现一个天国的一个神的计划啊。所以这个比喻只是在讲这个天国的进展过程跟这个宣教的一个性质哈。那所以我说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预备一个永恒的一个婚礼啊，永恒的婚礼。我们常以前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大使命开始讲起啊。那顶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约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今天希望就是说这样一个比喻，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永恒的一个角度，一个眼光来看宣教的工作啊。那这个王，这里面王很明显就是指天父来的，他的儿子很明显就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借助这样一个比喻呢，我们从这个王的婚礼，我们来看看到底神是在这个历史里面怎么安排了这个羔羊的婚宴啊。那这里面啊，神常常用一些比喻啊，甚至一些神迹啊，甚至一些历史的事件来启示他自己的心意哈。那我们从这样一个历史，一个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也好，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宣教的真意哈。那我们首先从那个犹太人的这个婚约的一个习俗我们来看，首先那个男方要跟女方提亲的时候，他先走到女方的家里，然后他会有一张纸哈，就提出一些条件，希望这位他喜欢的女孩子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然后双方就谈这个聘礼啊，然后就如果说女方同意的话，他们双方就就喝葡萄汁啊，就立约的，然后呢这个订婚的过程就完成了。那这样一个立约一直到他迎娶这个结婚的这一段时间呢，大概隔一年啊，大概12个月，然后之后呢，这个女方呢就为男方呢就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啊？他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结婚，但是已经订了婚的话，他不是太像一般的少女一样，他已经是名花有主，他的言语行为那个生活的那个形态，接触的人都因为他已经名花有主关系都不一样，都是已经开始是预备着要跟那个新郎在一起的，就是跟完全不一样，好像已经结了婚了一样子的啊。那女方当然要预备一些嫁妆啊，男方就回去附加就预备新房啊。那很有趣的就是说迎娶的时间呢没有定啊，不像我们现在结婚都是定了某年某月一个好日子你就结婚，他们是没有的啊。所以结婚什么时候新郎来是不晓得的啊，不晓得的。但是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伴郎啊，就是同伴，他们就大声叫，先给一个预告，我来了啊，你准备好了啊。所以他们是有点习惯，然后呢就把这新郎就迎娶回到新郎家啦，然后他的父亲就摆设宴席招待客人，然后新娘就进洞房，然后新娘呢她就在洞房里面7天啊，也就是在外面摆宴席7天，整整第7天之后才出来掀开她的面纱跟大家见面。这是犹太人的这个结婚的一个习俗啊。我讲了这个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怎么是能跟主耶稣一模一样呢哈。所以我们就用这样一个，所以我神好很多对真理的启示都透过犹太人的一些习俗啊，一些文化啊，来传达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真理啊。那我说父是我们那个比喻说王为他的儿子预备这个婚宴啊，其实就是圣父在永恒里面怎么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心腹啊。 羊、基督，哈，这些都是为我们而有的名词，哈。我们看看那个父神在创世以前就设立了这个基督，哈。史徒彼得说，基督是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个英文 King James 里面他说，这个预先被知道了，在 King James 是 foreordained，啊，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创世之前呢，啊，父神已经怎么立了这个基督了，啊，等到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啊，所以这个父神早就立了基督。那我先这边想说哈，其实从这个神的全神的角度来讲，三位一体神的角度来讲，主耶稣就是圣子，对不对？但是这个基督这个名字是为我们而有的啊，他是人为我们而有的，基督是他的角色是基督，他的名字叫耶稣啊，所以这个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立了，然后呢，基督神呢，父神呢，在基督里面拣选这个心腹啊，使徒保罗说，神从创世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我们常说，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圣洁的？怎么想都想不通。我现在虽然信主了，我还在犯罪，还是不完美，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啊，事实上，基督徒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来自那个首先的亚当啊，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情欲的这样的生命，但是呢，又有一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是隐藏在基督里面，那是无罪的，那是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才能够有可能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的生命就死去了，就跟基督一起埋葬了，就把那个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去掉，然后把那个末后的亚当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一个完美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把它活出来，所以基督徒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生命出来。而这个呢，是父神在创世之前，在创造我们人类之前已经有的一个剧本，已经有一个计划，把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啊！这是父神的那个怎么为他的儿子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一个心腹，然后这个心腹呢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啊！这怎么说啊？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在那个被钉十字架里面那个时候，他肋旁被扎了啊，被扎了，然后血跟血就流出来了啊！那这个光这个情形哈，我们跟那个创世纪来对应一下哈。那神创造夏娃哈，是从那个亚当的身体里面取出来的。那当时神是让亚当先睡了之后，从那个肋骨把他那个肋骨拿出来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他前面去。啊，跟这个场景稍微比较一下，主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好像就是死了啊，好像就碎了一样啊。然后那个肋旁扎了之后呢，这是一个 symbol 啊，一个形象的一个 symbolize 的东西。那也就是说，神从这个基督身体里面就把那个教会取出来了。我常常在想啊。神说，二人成为一体哈，那个要太太要顺服丈夫的哈，我们是太太是从那个丈夫的身体出来的，但是夏娃怎么要说服夏娃？我常在想，夏娃凭什么要相信从亚当身体出来，说我是属于你的，怎么样哈？虽然神有这个本事，开了刀。把骨头把肋骨拿出来，可以让那个伤口完全没有痕迹，我相信应该要会留的痕迹，就是让那个夏娃幸福相信，就是他就是从夏娃身体拿出来的，这是我的猜想，圣经里面没有的。那这边也是一样，当主耶稣肋旁被扎之后，他复活之后，他跟门徒显现， 所以在这一场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去找他的门徒给他们看，这个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心腹从新郎的身体出来啊，教会从基督的身体出来，然后这个新郎呢来找他的心腹，心腹看到他的乐旁啊，看到他的记号就欢喜就快乐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神的创造跟主耶稣的一些事件里面，我们来了解这件事情啊。所以刚才提到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哈，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在历史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剧本来的啊，按照犹太人习俗来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大家都知道，在保罗都讲到啊，那个我们跟教会跟那个基督的关系是啊夫妻关系啊，然后基督也是从父家到地上来娶心腹啊，他道成了肉身啊，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也亲自见证说，这是新郎，他要娶新妇，他表示他自己的新郎的朋友，听到新郎的声音，他就快乐，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是父神，差基督来到地上来迎娶新妇的时候，施洗约翰就为他做这个见证，啊，那基督要娶这个新妇，这个教会啊，有什么条件吗？有，就是要接受他的。一个舍弃，如果说我们一个王子哈，一个王子舍弃他皇宫的生活，跑到一个村子里面找一个村子的女孩子，然后那个向她求婚的话，那个是蛮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相信，怎么可能一个王子会向一个村子里面的女孩子求婚？但是主耶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只要我们接受他的爱，我们就成为他的心腹。当然。当新郎要迎娶新妇的时候，要有一些聘礼的啊。那到底基督付了什么聘礼？付了什么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为我们喝了这个苦杯啊。这个苦杯哈啊，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来了解啊，这个苦杯是到底多苦啊？为什么主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那么挣扎啊？在出埃及记啊，那个摩西。到山上去拿那个约板下来的时候，听到下面一批好吵杂的声音，原来他们已经弄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在那边朝拜啦，在那活动唱歌之类的。所以当时摩西就非常生气，就把那两块石板扎了，然后把那个牛犊呢给它那个烧毁磨成粉，然后撒在水里面，然后叫那些以色列人就喝那个水。这是一个吃自己的罪的一个意思啊，吃自己的罪的意思。我们说领主餐的时候不分辨主的身体的话，我们就像吃喝自己的罪一样啊，就是你这个就表示他要吃他的罪一样。那当后来设立了一个祭司的制度之后呢，他们有一个条例是一样，当一个丈夫怀疑太太对不起他的时候，他都要把那个太太带到那个祭司的前面去，那祭司也是一样，用那个圣水啊装在那个器里面，然后把地板拿一些灰放进去，然后要这个做太太的要发誓，若说他没有对不起丈夫的，他就没事，不会受这个咒诅之水的那个灾害。但是如果说他真的犯了什么罪的话，他会怎么样呢？身体就消瘦了，肚子就发胀。会有这样的后果。然后他那个这个太太如果说阿门阿门咒呢，他这个祭司就把那个咒语啊就写在纸上面，就磨成又放到水里面，就叫那个太太喝啊。这个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苦水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咒诅的意思，一个咒诅的意思。我们看到那个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哈，我们看一下哈，其实我们都是得罪神的啊，不只是以色列百姓得罪神，我们所有的人都得罪神。这些我们得罪神的都要喝这个苦杯啊。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啊，我们都要被审判。其实这个降罚就是报 太人在我山上怎么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整个苦杯喝下去就是你最应得的，就是归于无有啊，这是苦杯的意思。所以当在克西马尼园这个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很忧伤很难过，然后几乎要死。为什么？他要担待我们所有人的罪。我们可以想想看，本来这个苦杯是万国万民因为得罪神应该要喝的苦杯，现在主耶稣要喝的那苦杯等于是所有的人浓缩的那个苦杯。你说那苦杯苦不苦？那更苦的就是他因为带我们承担我们罪过呢，他要为我们死，死的时候他要跟父神什么隔离隔绝。所以他在实际上说父啊，说为什么离弃我？有一段时间是他的父根本不回应他，他怎么呼求都不回答，都不回应他，听不到父神的声音，跟神完全隔绝，好像被神离弃一样。这是主耶稣最不能够承受的，所以他非常难过。那这边说，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叫这个杯离开我，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个就也就再一次的讲明了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的意思也好，十字架的精神也好，不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刹那。十字架的精神实际上一直在这个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真理，真理是在这边。那个上十字架只是他这个顺服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证明而已。就像亚伯拉罕他割礼，他还没割礼的那个动作还没之前，他已经怎样顺服了，他已经是相信了。所以他一信称义不是因为他割礼之后才一信称义，在他还没割礼之前就一信称义。同样的道理，十字架的争议不在于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是在科西马尼的祷告，他说父啊，不要这个杯，如果说不能够离开我的话，就让你的旨意成全啊。他三次祷告都是要怎么样的？只照父神的意思，不照自己意思，要父神的那个旨意成全。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基督是为我们付上了这样一个代价，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一个聘礼啊，聘礼。好，之后呢，我们如果说愿意接受主耶稣的爱情，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新约，我们就怎么呢？跟他立约了啊。所以主耶稣说，他立这个约是这个饼是代表他的身体，是为我们擘开的，这个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立的新约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这个不只是说，当然是这个救赎没有问题，是救赎的杯，但是也有个意涵，就是一个新郎要迎娶他的新妇啊，跟他的新妇立约一个订婚礼啊。那真正的婚礼在以后在天上啊。然后教会呢，新妇就应该为新郎分别为圣啊，应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了啊。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就应该为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的新郎呢，要分别为圣啊。刚才我很喜欢在一个聚会哦，你们唱的诗歌也好，祷告词也好，其实都在我的信息里面哈，都其实我讲的东西只是一个 summarize， 一个浓缩而已。真的，主耶稣爱他的教会，用他的道洁净我，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他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当然，我们之所以被洁净啊、除了主耶稣的宝血，还有神的道，还有圣灵，都是有一个洁净的一个功能的啊。所以我们教会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身体上来荣耀神，教会要荣耀神。我这一段啊，我们教会的弟兄们都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也许我们可以来念一遍啊，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来，我们一起来念：我像上帝那样的担心你们，因为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人。 就说保罗呢，他说他我们是一个基督的信徒，说我们要为他保持住我们的一个纯洁身份，尤其是我们不要失去当初对主的专一的爱，那个真诚的爱。那现在很多很多声音会有人会传不一样的一个基督，不一样的福音，不一样的律法，这叫很小事啊。这些都会不是说我们的道德的问题而已，有些真理的问题也会要很小心的，会把我们的整个心夺去啊。所以教会要为基督分别为圣，然后基督呢就预备住处啊，那个他要上十字架之前根本就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他既然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一定来接我们去，要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啊，他到天父那边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啊。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就升天到父那里去了。然后基督迎娶新妇的日子也没有知道，这个跟犹太人的这个婚宴习俗都很像的啊。那其实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讲哈，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其实这个站在人子的角度来讲，他是不知道，但是从圣子的角度来讲，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他们一体的三位一体神一起创造，一起来拯救我们世上的人类。从圣子的角度来讲，他应该知道，但是从人子的角度，从这个基督的角度来讲，他是不知道啊。所以，因为那个日子不知道，我们就要警醒啊。那刚才里面的弟兄啊，也提到那个十个铜的比喻啊，真的是一样啊。那个因为这个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要警醒。这五个铜的比喻，其实整个重点在那个油，在那个油啊。那个愚拙的他就不备油，聪明的就备油啊。这个油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它的 symbol 就是圣灵啊，圣灵。不只是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啊，常常要随着圣灵的引导行事。我们的服事也要有圣灵的带领啊，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常常被圣灵引导，顺服圣灵，然后我们的服事都被圣灵充满的去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用担心说到那个日子我们会被遗弃，不会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按照自己的意思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服事，都是在敬拜，但是里面没有被圣灵充满，都是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圣灵的意思的话，这个到时候就这样子，就主根本不认我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把那个圣灵赐给教会，赐给我们，这个意思。圣灵既然是一个印记，也是一个怎么样呢，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啊，这是很需要知道的啊。所以基督迎娶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就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能够活出一些结出一些福音的果子出来啊，这些都是怎样的，我们做新妇的一个装饰啊。我们要去见新郎的时候要打扮装饰，那这装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果子，都是我们的那个服事的一些果子，福音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做新妇的一个装扮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的习俗，就是新娘迎娶新妇，就是他的那些同伴会呼叫嘛，同样的一样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会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角啊。然后那个在已经睡了的这些基督徒先复活，然后跟那些没有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到天上，跟女主在空中相遇，就永远跟他存在。这就是一个主耶稣来迎娶的这样。所以这些其实哈，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很有智、很聪明、很智慧啊。他从永恒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计划，就写了这个剧本，也在历史里面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去印证。从这些事件里面啊，从主耶稣自己话里面啊，从圣灵感动这些使徒们所说的话，都来印证他这样的计划。啊，我们到那个创启 中相遇之后，在启示录里面说，天那个旧的天地就过去了，新天新地就出现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就降下来，啊，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新妇跟这个新郎就同住同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从这个创世之前，神已经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新妇，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才一个结局啊。这个整个中间，这个整个中间，尤其在人类历史这一段，都是什么呢？都是在宣教跟有关的哈，都是跟宣教有关的。然后那个天父在百圣宴席哈，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哈，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用肥甘百圣宴席，用陈酒跟肥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百圣宴席。然后他后面这一段呢，就跟启示录21章讲的很像，怎么像法呢？就是说会擦去他们的眼泪啦，会吞灭的死亡啊，这个就跟那个启示录21章讲的一模一样。但是呢，启示录就没有讲到这个父神预备那个百圣宴席的那一幕。但是从这个预言里面，我们来，因为预言不一定全部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把这个来给它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这个天上的羔羊的婚宴啊，就在以赛亚书已经讲出来了啊。到时候神的子民他的眼泪被擦去，再也不会有死亡，他们不用面对第二次的死啊。然后呢，那个父神就为大家摆这个宴席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父神怎么去安排了这个羔羊的婚宴的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计划。好，到底这个跟我们宣教有什么关系啊？刚才我们读了那一段比喻哈，是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婚宴，也就是圣父为他的儿子预备了这个婚宴啊。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圣经有时候不太容易懂啊。比如说主耶稣自己是完美的祭物，对不对？他自己又是祭司，大祭司，然后他自己又是那个祭坛啊。其实，在旧约会幕的所有的这些会幕的用具啊，都是symbolize 基督的。他自己是祭物，他自己又是祭坛，他自己又是大祭司，他自己又是悦纳那个祭物的神，你知道吗？就是很难了解啊，就像我们的水啊，有三个状态啊，可以是硬硬的、硬邦邦的冰块，也可以是抓来抓住的水，也可以是飘来飘去的那个水蒸气。所以这样一个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父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婚宴，那个王就是基督，他应该是新郎，对不对？但是他又怎么样呢？他又是来传递这个信息的一个仆人，他道成肉身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他又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基督也是一样啊，我们是那个心腹，但是我们又是那个比喻里面的一个仆人。所以这到底这个整个，所以整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需要仆人去请人来。我们又是被请的、被召的那些人，我们被召之后呢，又变成仆人，又要去传，变成仆人之后呢，我们又要变成一个心腹。哎，这样又变心腹，这样的可以理解吗？哦，这个东西哈，这个很微妙的东西。所以今天讲为什么说宣教，其实就是在预备一个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信了以后就可以去坐在那边就喝了。然后我们今天讲三杯哈，三杯中间有一杯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个领主餐哈，这个杯也是代表新郎跟新妇立约之杯啊，这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啊，这是我们教会要开始变成他的心腹， 们就承担了这个宣教的这个使命的一个基础啊，先从一个 believer 开始，一个 believer 开始。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的信仰啊，有一点啊，有一点的缺陷啊。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啊，但是这个稍微简化了一点。我们从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最后一次的那个跟天父的大祭司的祷告的时候，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什么叫永生？永生除了认识耶稣之外，要认识天父，好，而且还要认识那么差来的耶稣基督。差这个字，啊，就是那个宣教的意思，宣教意思。所以整个永生的理念，包括主耶稣在地上他所传讲的，都是要人去认识天父。我们英文里面常常我们看一些书啊，都要认识这个 the person and the work， 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不只是认识基督，还要认识他的工作，认识天父，还有天父的心意、天父的计划跟天父的工作啊。其中工作最大、最重要就是什么？差遣、差派、差传、宣教，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永生里面的一个内容，应该包含一个宣教的这样一个信息在里面啊。好，这主要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讲到，他是天从天来的生命的粮。也讲到，就是说，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喝我肉，吃我肉，喝我血，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的。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什么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是相信他来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啊。那这样一个，这是一个开头啊。那最后呢，他说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其实这两句是平行的啊，平行的。你看，我又因父活着，也要因我活着，这是平行的。但是这些吃我的肉人也应该怎么样呢？父怎么差我来，我也要差你们去的意思。啊，这边就已经没有提到差。其实这个就是平行的话，吃我的肉人也应该什么？接受主的差派的人。啊，主耶稣在世上怎么因着父差他来，靠父活着？我们这些也是被主差遣的人，也要因主活着。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内涵啊，但是我们常常被忽略掉，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有多余的力量我们来做，不是，这是我们的整个永恒的生命，或者说一个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啊。所以这个约杯哈，就是立约之杯，是一个开头，是一个相从信靠主耶稣开始，从一个 believer 开始，然后进到苦杯来啊。为什么刚才我们讲到主耶稣苦杯，就是十字架的声音，就是不从我的意思，乃从你的意思啊。这个主耶稣也是跟他的门徒讲啊，他们主耶稣有两个门徒，约翰跟雅各，他们想要坐大位啊，一个坐在主耶稣左边、右边啊，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你们根本不晓得你们在求什么。你们知道你们能够喝我的杯受我的洗吗？他说我们可以啊，主耶稣对对对，我所喝的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当然主讲的是他要上十字架说的啊，但是这里并没有说要门徒去上十字架啊，好像有些人在复活节啊都去背十字架啊，还要模仿那个主耶稣背十字架，里面不是叫我们去做这些动作，乃是要我们不从自己的意思，顺从天父的意思，是这个十字架的经历，要我们去学他那样子啊。这是一个苦杯，所以主耶稣喝的苦杯，我们也要喝啊，我们也要喝。那更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得比我更大。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说啊，我们怎么可能行神迹奇事？不可能。但是别说，因为 所以宣教先从 deliver 开始，然后做 follow。 那我这一次在San Diego有一个聚会哈，那有一个牧师讲，我们常常基督徒哈，不是 follow 哈，是 user 常常我们不是跟随主哈，是在利用主哈，在利用主，因为我们都是 user 哈，不是 follow， 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好，有了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进入到新地区了。主在最后的晚餐说，我告诉你们，从今后你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的那新的日子。这个表示说，那个有一杯新杯，新的葡萄汁是预备好的，是要跟我们一起喝的。那个日子就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主要跟我们喝的。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这个水变酒的比喻里面，主耶稣回答他的母亲妇人，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到。什么叫我的时候还没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羔羊的婚宴还没到，他自己要成为新郎来 serve 大家的那个酒的那个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那这个当时那个管宴席那个说，你怎么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人家都是好的前面，哎，其实这一杯是最好。就是羔羊的婚宴喝那杯是最好的哈，怎么说？当然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哈，没有讲。我们知道哈，那个我们那个饼里面，王首先是叫那个仆人去找一些被找的人，其实那就是犹太人哈。后来那犹太人不来啊，反而会迫害这个他的仆人，所以呢，他就去请。在这边那个主耶稣讲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只能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刚才那个饼里面很多客人来，对不对？但是有人有穿礼服，有人没有穿礼服，所以最后他们这个比喻说，被招的多，被选。其实在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多少百分比啦，教会有多少人啊，这些都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是被选上，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要常常警醒，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当然羔羊婚宴在启示录没有很明显的讲，但是这个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他又讲到一点，就是我站在门口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这个英文是 sup 啊，就是吃，一起吃零食，就是能够跟他就是一同坐来吃。然后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一同坐。所以我说这个杯哈，这个最后的新杯呢，是为谁预备的？是为那些能结果子的，是为那些顺服主、听到主的声音，然后愿意开门，跟他一起来行动的那些得胜者。这新杯是为这些人来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宣教里面，不是说我们去传福音啊，就传耶稣。当然这个没有错，但是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宣教不在这个地上的工作，不在地上的国度，是在天国。从创世以前，天父就有一个计划，为他儿子基督预备一个新妇。那我们这些呢，被主拣选的这些人呢，我们是被邀请的，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又变了仆人，又去邀请别人。等到那一天，我们又变成心腹啊，就跟基督一起来喝那个最后的那个新杯。那个新杯，我自己的猜想是所有信徒的结出来的果子的全部的弄在一起的压榨出来的那个杯。你看多好喝，好的留在最后。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能够喝到这一杯，就看我们是不是主的 follower。而不是 user，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谢谢你，主，我们是何等人，我们只不过尘土，你却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主，你不厌弃我们的悖逆，主，你不厌弃我们的污秽，主，你反而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身体来买赎我们。主，我们愿意为你分别为圣，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放弃我们的意识，能够顺从你的旨意，能够跟你一起同工，能够一起来寻找那些你想要寻找的迷失的羔羊，就能够带回你的羊圈来满足你的心意。主，我们巴不得，主，我们是一个好仆人，我们也能够成为将来能够与空中相遇的心腹，能够更渴望我们能够有一天跟你一起同桌喝那个新杯，是蒙福的杯。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主，我们当我们听到被招的多，被选的少，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战战兢兢。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能够随时顺着圣灵的意思而行，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能够有能力来侍奉，能够所做的事情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